这个我试着把罗马书第三章一节到八节今天我们读了以后呢，我有一点点的分享跟大家，是一件蛮真实一贯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是一个很怎么讲，不，我们知道是公平啊，慈爱啊，公义啊，信实啊，我觉得还要讲一句，上帝是真的非常非常全面的一个上帝，就是说这一件事，就上帝不会因为说我一件事情做错了，他不喜欢我，所以我做对的事情也就错了，但是我们人才能会犯这样一个问题嘛，对不对？举例来讲，当我在讲基督教的时候，对不对？是不是？我刚开始的一种内心给人家的感觉，我就是恨基督教，举例来讲哈。但是呢，当我没有这样心的时候呢，有些人在听的时候，听到我在跟基督教这个切割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觉得季雄这个人怎么样呢？季雄这个人，这个恨基督教啊，因为我给人家定罪过，说王季雄这个人就是恨神学院，不给人家不鼓励人家去读神学。其实呢，是我自己没有去读神学，跟我们教的孩子哈、啊，要出来去奉献的，读过有的在泰国北部是这一个神学，这一个神学院，我们从来没去拦阻他们，但是我们人就是包括讲的人跟听的人，因为我们的不全面，我们常常会把一个局部的东西看成是全面，别人也会听我们局部的话，他觉得也很全面。哇，这是你的就这个、哎、欢迎来
我可以说那个不仅那个小朋友
啊，好，欢迎。所以当罗马书前面讲到割礼不割礼，有没有疑文不疑文，有没有讲到犹太人的时候，好像保罗怕我们，或者他自己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一种感觉，他真的怕我们以为说犹太人就一无是处了，大家了解哈，就是我们人我在承认我们人常常会这样，当我们不这样的时候就有点进步了。好，所以今天第三章一开宗明义怕第二章保罗讲的话，讲到看到最后什么犹太教，对不对？有的时候你们听我讲话，你犹太教基督教是不是啊哈就别人说这个王某人就是讨厌基督教，基督教其实不是，是一种想要把一件事情离了更清楚，人的层面是人的层面，神要带给我们的是神要带给我们，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可能有时候讲话的时候比较激烈一点，会给人家造成这样的印象。保罗，我相信保罗是很激烈的人，圣灵既然感动他写信的时候是圣，所以我觉得圣灵是全面的，假如光是保罗按照他自己的喜好去写的话，不一定写得出第三章来。所以呢，第三章写的时候一开宗明义他就说，这样说了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啊，讲要我讲一个好了，这样子呢，这个基督徒在基督教里面人有什么益处呢？受洗有什么益处呢？假如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有没有啊？我们那种感觉，受洗有什么用处呢？前面刚刚才在讲，隔离有真隔离，心理的隔离才是真隔离，是不是？肉身的隔离，这个隔离算不了什么。才讲完就说了，这样说来，犹太人什么长处？隔离有什么益处呢？那个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再反过来思想，还有一个好处，所以我讲了。我们再讲基督教，再讲什么东西，你要知道是人手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它不是不好，但是它不能去取代上帝要给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再说，就说人手建立起来的东西，我们不要说它不好，有很多真是好的，举来讲实际做很多事情好不好啊，因为他是慈济的，他是佛教的，我们就说他不好，可以吗？对不起，我没法说这个话。当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他秉着他的良心，我看到很多老年人80多岁，真的一生秉持着良心做事的人，不晓得受过多少气，吃过多少亏，但他秉持着他的良心，这样的人我们说他不信耶稣，就怎么样吗？我说不出这个口，就是。但是 人的层面的好能够来取代神的层面吗？这是不可以的。大家能够了解哈。但是反过来讲，一无是处的犹太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耶稣都是他们定死的嘛。一无是处的犹太人到现在还没有回给了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哇，这个圣灵感动保罗，居然说有好处的，因为上帝的圣言托付了他们啊，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你我们能否认吗？好，今天我同样用这样一个思想来讲，今天教会再不像一样，今天基督教再给人家评论，假如我用这句话来讲的话，但是神的真理到底还是托付在这群啊，你同意吗？圣经对不对？佛教只有佛经啊，有没有？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我们不能因为说今天我们不能看到一件事情不好的时候把它所有的东西统统丢在一边了。所以拿我来讲，我今天看到犹太人，上次我跟你讲，我碰到犹太人我还是很尊敬，他是亚伯拉罕地上的沙，我在山上真的好好接待他们的，是这样啊，刚才跟你讲过。所以一开始就保罗讲这句话，省得我们里面听到一些东西以后怎么样呢，以偏概全，原谅我，我对基督教是有感冒的，那我又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但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什么呢？不能否认的事实，我所谓的感冒是什么呢？就是说让人只落在人层面里面的好，而没有让人有一种对神、对耶稣、对救恩的那一种的客气迫切，因为被一种东西代替了嘛。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进了教堂，对不对？好像就平安了，其实真的吗？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我有的时候有点祭祀愤俗，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慢慢被主的生命来遮盖，但是我也真的希望里面有一种感觉，因为尝到那个救恩的味道以后，我就发现这个救恩不是宗教可以代替的，不是说我们跑教堂就怎么样的，我们跑进教堂跟出了教堂以为是两个人的时候，对不对哈？那个意义在什么呢？一天24小时，你到底有多少时间是泡在教堂的？你讲给我听，是不是这样？只有一个什么呢？当我们在教堂的里面，不以人的东西来代替上帝，我们真的，因为我们在平常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里面，上帝在哪里好像通通经，穿上那件彩衣，你根本分不清楚他是树还是草还是人，是吧？而且还加强伪装的，我们在准备来当过兵的，哇，跑到以后就加强伪装，是不是？意思加强伪装，意思就是说，让人越看不出来越好。其实这个世界，你看这个世界，搞到一个地步，我们真是把上帝的形象，把上帝一切都遮到，我没有办法去发现他。到教堂来应该是比较容易发现，对不对？到最后发现呢，我们上了几十年的教堂。发现上帝在哪里啊？有人发现了，有人呢只是用人的这一套代替了，结果他的最后还是哎，我要怎么做礼拜啊？我要用什么方式来唱歌啊？对不对啊？我会不会讲圣经啊？就用这一套东西来代替了，去寻求得着神的本身，是这样。犹太人有一套很强烈的东西取代了耶和华上帝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的地位，你们同意吗？所以呢，但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啊，律法还是在犹太人中间啊。上帝不颁布律法，怎么样让亚伯拉罕的子孙可以成为万国的祝福呢？是不是？就不因为说他没有做到，结果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把它推翻，不可以。所以我在讲。犹太人啊，犹太人再不好啊，耶稣早就知道犹太人要杀他，犹太人再不好，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有没有去圣殿啊？有没有？有没有去会堂啊？有啊。有没有常常进到犹太人的人群里面去？有没有？那这就是我在信耶稣追求里面的一个平衡点。假如我们没有效学耶稣在世界上的样式， 你今天在一个不是很正常的基督教或者基督教堂的一种管理行政领导体系的下面的话，是没有出路的。我再说，就是说，当我们没有看见耶稣到世界上来，他也知道神父神的心意，正要借着犹太人这个民族，要让万国来蒙福的这一个事实的话，我们不晓得怎么。拿我讲，我说上帝把我丢到像耶稣一样丢到犹太人那个社会里面去，我要怎么办？革命啊，革命起来造反，不是吗？耶稣他没有造反吗？耶稣只是说什么呢？该杀的我归给，该杀神的我归给神哈。你们人做的，你们要怎么做？这个是上帝给你们自由，对不对？是吧？但怎么样呢？父神把我差遣到世界上来，我该做什么的，我搞得很清楚，我很顺服，我很执着，愿意在人群里面生活，不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好，那我运用到我们自己的，运用到我们自己生活里面来看。基督徒有什么好处啊？做礼拜有什么好处？有没有？基督有什么好处？不管我生活再失败，至少基督徒这个三个字就在说明有一个事实，就是有耶稣基督曾经就得罪过这些人嘛。对，我们也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的行为不好了，我们干什么了，其实我们在神的眼中，神看我们说，你不管怎么样，你是基督徒，是不是？对不对？有一些东西还是留在我们生命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小心。第一个，我们是属神的孩子，神在我们的心中，救恩是要借着我们慢慢去传扬给别人的，这一个事实不容谋杀。我们现在再怎么讲，我们至少开了这本圣经在讲。有人说，哪一个宗教是最理性的？啊？从宗教的角度讲，哪一个宗教最理性呢？我说当然是基督教。说为什么呢？你看看有哪一个宗教哈，又鼓励人家每天嘛要读圣经，每一个礼拜嘛一定要听人家去很理性的去讲一篇圣经，对不对？是不是？你自己看看吧。所有一般的宗教都要你干什么呢？不是要你去读他的经书，要干什么呢？要按照他所规定的要这样做那样做，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这样，这也是我们这个基督教的一个特色。为什么？你不管到哪里要讲圣经，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真理都在圣经里面。这一点是，所以你不要讲一个再不像样的教会，这个内斗到了一塌糊涂，道德行为也不够好的哈，一讲到圣经，用政治俗语来讲，就是神主牌，对不对？就没法把这东西丢掉，因为这东西丢掉就没有了。犹太人把律法一丢掉，他发现他不是犹太人了。犹太人一把隔离拿掉，他觉得他是外邦人了，因为在他的身上没有记号。所以这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我再说，基督教再给人家批评的体无完肤。基督教在我心里面虽然只是一个人结构出来的一套的什么东西，但是圣经的真理总是还在基督教里面嘛，同意吗？这个神的真理在佛教里面吗？假如有是一部分所谓符合上帝道德生活规范的那一部分，但是讲到神本身，真理不是道德，真理是讲到有关上帝的本身的部分，这叫真理嘛？因为耶稣我就是真理嘛，是不是这样？道德生活，我们把道德生活说是真理，是吧？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我应该讲说，为什么道德生活方面的道德的一些的传述，我们讲它是真理呢？这是因为是上帝的心意，才能够提升它到真理的地位。假如不是合神心意的，对不对？是不是啊？跟神无关的，对不对？那这个民族这样做，觉得这是道德；那个民族那样做是觉得道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所以我们慢慢去思想保罗这开宗明义讲的这个话，我们有一个东西摆在我们的心里面：箴言是托付犹太人。好，下面的问题来了：你不信又何妨？ 这是个事实。即便有不信的，是指什么人不信呢？即便有犹太人不信，就真言这个真理是托付了犹太人，即便有一些人根本不信，这又何妨？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难道他们的这个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实吗？这个意思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怎么讲，就是说，我常常跟人家讲哈，就是这样，我说有没有上帝啊，不是你信不信的问题，信不信是你得得着得不着的问题。有没有上帝是事实的问题，不是说你信了就上帝，不信就没有上帝，我不同意的。信你信不信是你能不能得着这位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但是我们信不信上帝跟有没有上帝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你不信只是对你来讲没有上帝，是上帝有没有跟你信不信一点关系都没有。大家了解啊？今天我们不要以为说好像我认为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的认为不会改变事实，我们的认为会改变我们，我们的认为不一定会改变事实。等到我们被改变了，可能有一些事情会改变，但是真理它是永远存在的，不是真理的部分随着我们生活里面在变长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有人讲到无常，我完全同意，一种动态的东西是无常，但讲到是永恒的暂时的东西都在变动，是不是？那是无常的。说无常讲到的是一种什么呢？无常讲到的是一种现世的观念，但是讲到永恒的时候，讲到一个真理的时候，它也是无常，它就变成不是真理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真理的存在是因着它自己本身，不是因着你我信不信。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去跟别人去分享的时候，你知道有人可以拿出许许多多在基督教里面的人，但是他的行为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信神的人的东西出来的时候，这有何妨？即便有不信的，有没有？神还是怎么样？神还是可信的，他还是真实的，对不对？我们也不需要去替犹太人背书，你了解吗？我们不需要去替犹太人背书。耶稣没有替犹太人背书，但是呢，有一个事实存在犹太人中间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真言托付了犹太人，是不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呢，神也保罗也指出，犹太人当中人都不信的，这又何妨？不能够废掉上帝真实的存在，跟不能够废掉上帝一切的信实。但是我讲到这边又把话讲回来，因为我们不信，会让人就会产生一个拦阻别人愿意来相信神的原因，这个我们要思想。神没有受影响，我们不信啊，犹太人不信啊，对不对？对神没有影响，但是对要得着神吩咐犹太人要赐福万国的那个福，得着那个福是有拦阻的。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不愿意信耶稣的原因在哪里呢？不愿意信耶稣的原因是，他比来比去，比到最后什么呢？比到最后，你们基督教也没有比我们佛教好，你们没常常听到这个话？没听到这个话？那是拿基督教跟佛教比吗？我拿耶稣拿出来比，你们谁跟耶稣比？啊，你任何的教主谁来跟耶稣比？有一天，我们Ben没有在哈，Ben就提出这样一个。其实你们基督教佛教，其实他心里就有答案，他就问到一个问题，其实基督教佛教你们耶稣什么什么到底有哪里不同嘛？我说对不起，我没办法跟你讲基督教，我也不能代表基督教，但我信道的耶稣跟你讲一下哈。我说拿耶稣哈跟你们这个释迦牟尼来比的话，耶稣亲口说我是神，释迦牟尼没说过这个话啊，大概这意思吧。释迦牟尼感觉冥冥中有一个叫佛的东西，道教冥冥中感觉有一个道，道可道，非常道，是不是啊？讲得出来的就不叫道，是不是啊？给你会知道的就不是道，那个道是真是这个，真是就 老子从来没有说他就是那个道，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嘛？没有哎！我说只有耶稣，他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神。今天我们基督教跟佛教比啊，在某一种领域里面没得比，你同意吗？我们比如说，说人家是佛教，什么异教，就搞了个半天，人家比我们好的，我们不愿意学习，对不对？我告诉你啊，我们基督教，就算他们看起来怎么样，人家都还在学我们基督教里面的退休会啊，什么唱歌啊，什么。现在人家在慢慢在进步，你要去看，我们还不要在里面还以为老神定定，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家都在学基督教里面好的，但是学基督教里面好的是怎么样呢？然后他没有要真的得到这位耶稣的话，怎么样呢？就帮助他在某一方面是有益处的。但人家至少重心哎，是不是这样？所以在我这边，我从来没有跟佛教对应，我只是用一个我们可以了解的方式，我们来稍微对照一下。任何人不信，任何人信错了，都没有办法来改变上帝实存的这个事实，上帝爱我们的这个事实，上帝要来救我们人类这个事实，没办法去改变。犹太人不信，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神就把这样一个托付转移到我们这，转移到我们这些非犹太人的外邦人信了主以后继续来完成。上帝托付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没有办法去完成神心意的这一部分。好了，我讲到这边呢，其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那你说今天我们这群信耶稣的人组成的教会，对不对？有没有去完成神的这样一个使命？我们跟犹太人的差别在哪里？我们不要以为只是犹太人会这样，我也会这样，我们也会这样。当我们一开始去强调我们自己人的手所做的事情，慢慢慢慢就把神摆在一边。因为你知道面对上帝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步。面对上帝是很痛苦，为什么呢？面对上帝是要赤裸敞开破腹破心的到主的面前来被神光照的，这是很痛苦的。但是我们在人面前可以我们把自己包装隐藏的很好了啊，做很多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的事情呢？到神面前是没有可能的。我们到神面前不能够去因为我说了一句谎，对不对？我不能到神面前，上帝啊，你看我今天帮助人爱人，对不对？不，到上帝面前其实你这些我都看见了，你还有一件没有讲的我也看见，你怎么不讲那件？我们上帝还有哪壶不开启哪壶啊？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缺缺的，耶稣就是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嘛。结果我们自己犯的罪嘛不讲，我们做错的不讲，我们老是去讲我们做得好。什么叫人手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常常用我们手所做的来夸耀我们自己嘛。我们手能做的，耶稣哪一点是天使不能做的？你们讲给我听啊！我们人手能做的哪一点是天使不能做的？上帝要我们做，只有一件事情是天使不能做的，就是悔改认罪是天使不能做的。大家能不能体会我的一个感觉？我们不要用我们在基督教界里面我们手所做的东西来夸耀什么，我们乃是要在神的面前真正面对上帝以后，让上帝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更多，以及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真正的力量，生命里面反映出来的才是真正的侍奉跟工作。今天我们能做的，我今天常讲，今天我们教堂里面做的事情，请一个管理公司来管，比我们管得更好的，更有效的，更没有给大家话讲的，是不是这样？我们刚搞个停车位都搞不定啊！你用公平的原则来讲，就很简单嘛，对不对？这个有5岁以下孩子跟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优先停。就你要想讲一个简单的、公平的、简单的方法很多，是不是这样？今天我反过来讲，我们一天都在看的是，哎呀，我们的教堂也怎么经营，我们现在怎么，但反过来讲，我们怎么来面对上帝呢？我们怎么样来真实的面对我们的神呢？可以使我们的生命被救赎呢？我们已经被救赎了以后，我们的生命怎么能够真正的成长呢？这都是跟上帝碰上，跟耶稣碰上关系的时候才能够长进的嘛，对不对？我再说哈，圣经是引导我们到神的面前，圣经本身 不能够对我们有帮助。圣经本身对我们帮助，只是对我们的理性头脑去跟人家讲的时候有帮助。但是圣经是神的真理，我们读到圣经以后，让我们愿意去到神的面前去要去求的时候，怎么样呢？上帝会给我们。圣经只是真理，有永生，是吧？圣经里面有讲到永生，讲到救恩。今天很多人读到这方面，他不到耶稣面前去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他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吗？我再说，得着救恩跟知道救恩是两回事。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的宝贝，我们都知道，但是我要问的是，我们得着没？啊？所以我们不能以研究圣经、研读圣经成为唯一的目标。我们要读出圣经里面神的心意以后，我们真的愿意去要。在要的过程，我们发现我们人真是软弱。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点的一个真实。我觉得对我来讲，读圣经根本不难。难的在哪里呢？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的时候，就发现我生命里面的不足，才会引发一颗说，才会心里面才会真正知道说，原来耶稣到世界上来不是要来建立一个基督教，耶稣到世界上来也不是要来把圣经讲解得很清楚，耶稣到世界上来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把他的生命给我，把我从罪里面拿出来。真的我们好去思想，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即便我们不信，这又何妨？主已经做成了他这个工作，主已经做成了他这个工作。好，下面还有一件事情，他说正就是他说这样，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这个虚谎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把那个虚谎稍微就虚谎就是会像烟消云散，烟蒸不蒸？那你怎么说它是这个虚呢？对不对？云蒸不蒸？蒸？那你怎么会说它是虚谎呢？它在的时候好像是真的，脱下子没有了，它去哪里了？这叫虚谎。今天我们做的事情，今天是这样，明天就这样了，有没有？你不要以为说只有姐妹是，只有姐妹像天气哈，是吧？什么，晴，多云，偶阵雨，是吧？你不要以为是，你不要以为说姐妹，你太太是这样，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子？今天想这样，明天想这样，男人的花样比女人少吗？我从来不同意，是不是啊？男人的花样也是比女人更多，对不对？女人只是情绪上面的反映出来的，可能怎么样一点？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讲，人是虚谎的意思，就是说，人对他自己所做的常常是不定的。上帝是真实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是真正是不改变的。上帝是那位不改变的上帝。我们在，比如说，今天我们觉得，今天有人觉得，我很漂亮，对不对？那是你老是跟丑人在一起嘛？你碰到一个比你更漂亮，你敢讲这个话吗？就是这个对照嘛。你很能干，哎，我很能干。你只没有到这个比尔盖茨那边去，到比尔盖茨的麾下去做过他的员工。你看看人家，你能干算什么？那只是在你家里跟你先生、跟你老婆、跟你小孩比而已啊。这个是比较的，比较才比较出那个真实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好，你任何有限的情景的东西跟那位永恒实存的上帝一比的时候，通通就变成虚幻，你同意吗？啊，这是一个事实，就任何人层面的东西一摆到这位永恒实存不改变的上帝面前，哪样东西是跟上帝一样的？他没有嘛。所以假如上帝是真实的话，人通通都是虚幻，人通通都虚。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帝很清楚我们人的本相。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因为我们在神的眼光当中只不过是尘土。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被一个对原文很有造诣的一个老师削我一顿， 什么尘土，你那么骄傲啊，什么尘土还是土块呢？圣经里面说的是我们只不过是灰尘，懂不懂？还不是土。马甲说真的吗？去查查，真的，神是用地上的尘土啊，那个图中文翻译的不对，是用灰尘造我们这个人。那灰尘，灰尘跟土之间还是有很大，就有限的里面有很大差别啊。啊，但在神的面前，通通都是这个土跟灰又什么不一样呢？啊，对不对？啊，所以慢慢去想神跟人。OK， 他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很有意思。他下面这个话，我讲的本来不太懂，刚开始读的时候不太懂。现在慢慢给你们分享，我就稍微懂一下，我把我懂的稍微跟大家分享。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那个意思就是，上帝啊，你在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您看，我骂你的时候可以显为我的公义吗？我是个人，我骂你的时候只能够证明说我们两个想法不一样。就我一骂你，你可以把你可以把你的观念想法，哎，你为什么这样骂我啊？记住，你为什么这样骂我？是不是啊？对不对？你有你的想法一定对吗？哎，我妹妹这样经验，在家里面啊，夫妻两个吵架，对不对哈、啊？或者跟同事这样议论，对不对？我们想责备人家，哎，你这样做错了，哎，这个你告诉我，对的定义是什么？啊，有没有？但是上帝责备我们的时候，就是显出他的公义，根本你不需要讲。为什么呢？因为神才是真实的嘛，我们人都是虚幻的。我们不服气，我们在神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很辛苦了。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自己做神。我的言判一定对，我责备你，你只有一条路，什么呢？承认，啊，不要跟我多话，明白是不是？但是人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保罗要讲的一个概念就是，上帝是绝对的真善美。在神的面前，当神责备我们，当神让我们心里对我们所做的事情觉得心里不安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就是顺服圣灵在我里给我们这样一个真实的感觉，我们愿意回头。我们不是去跟上帝啊，就说上帝你为什么说我错，对不对？你不要以为全世界只有一个像陈水扁这样的人，我曾经做过陈水扁，对不对？我讲的给你听，上帝说，真的有哪一个人刚刚开始做些不合宜的事，甚至自己做到不好的事，但是偏要去做的时候，心里面不会内疚，都会的嘛，是不是啊？内疚痛苦到这个地步，我有的时候火到，我说上帝啊，是我要这样吗？我妈讲我，你怎么不听话？这个孩子，我愿意这样吗？是你生我的，我里面的 DNA 不是有爹就是你的。这个话我都会讲哎，你们没讲过？没讲过？是我要这样吗？我喜欢这样吗？对不对？你看你发飙的时候不是跟我现在一样，对不对？还这个，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说。但是等到我真正认识神以后，发现被神的话语光照的时候，真的就显为神的公义。千错万错就是我错了，就是这样。没有认识神的人怎么样呢？什么千错万错都是你错，哎呀，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保罗那个体会，保罗从前也话，他懂了律法，他是加玛利门下的法利赛人，简直其他犹太人。怎么样？你们去信耶稣，简直是他是上帝耶，他可以去评判说你做对做错，把你抓在监牢里面去的。这个保罗这个人呢，他慢慢认识神以后，他的感受就不一样了。说什么？神在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这句话哈、哦。那么神不责备人的时候显为什么？显为神的慈爱、怜悯跟宽容。你们同意吗？啊？今天我们常常听了神的话，对不对？我们在家里面想要做上帝，对不对？做上帝，跟老婆讲说，我讲话的时候就显为公义。但你看上帝常常这样吗？在永恒的里面，上帝讲的话太少了，懂不懂？所以，那么上帝不责备我们的时候，怎么呢？就显为他的慈爱。那我们有没有这种慈爱？有没有这种包容啊？有没有？我们到底是讲的多，还是包容的多？就是 就是我慢慢慢慢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我们只能够读出一部分我们想要的，其实还有很多的部分。什么叫隐藏的马呢？我们这个上个礼拜一我们查启示录的时候，等到有一天上帝把隐藏的马拿赐给你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有很多很宝贝的东西是没有律法规定，但是好像是更讨神喜悦的东西。至少我今天在读跟你们分享一个隐藏的马呢，就是说神没有责备我们的时候不代表我公义，神没有责备我的时候是显出神的慈爱宽容跟他的怜悯，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的家人，我们什么人做错一件事情，我马上，而且有根有据，是不是？有典有故，而且那个典故还不是孔子《论语》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圣经，对不对？我们想想说，在那个时候，假如我们不责备他的话呢，是像他像神一样显出一点点慈爱、怜悯、宽容、包容。我们没这样的思想啊。我有这样的思想以后，我开始骂人就减少了。后来发现，真的，责备人家，跟爱人家、包容人家的之间的力量，其实责备人的力量太小。上帝是到了不得已的地步才责备犹太人。我们是怀疑人家就开始责备人家了，人家真的就来不知道。或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好 ，OK 好。那另外一个什么？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好了，你们再怎么说我，那只是你们的议论嘛。你反过来，哎，你们议论的对不对啊？因为上帝是上帝，所以怎么样呢？你们就是议论我，我也可以得胜。谁在顺服神的心意的里面站住了脚？别人议论他，他还很发火的，有没有？你看看耶稣就不会，你看有很多律师在里面，很多跟随主他就不会。他知道我这件事情按照神的心意做的，你们再怎么样来议论我，那是你们的虚，那是你们的虚谎，那是你们的虚谎，对不对？哇，这种的把握就是在主里面了，在主里面，我也不需要跟你讲的那么，我需要跟你讲的。到最后就变成你碰到一个虚谎的人啊，你要把话跟他讲得很清楚，是没有必要也没有用，你同意吗？小林没关系啊，你有不同看法没？有不同看法没关系。我讲解蛮感动我的事，小林替我打抱不平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为了洗刷让我得到清白，甚至还联名给人家去提名什么诺贝尔什么什么和平奖啊什么的，他都有这种想法过。所以我今天才会这样跟他讲，其实很多事情啊，你对一些虚谎的人啊，一个人爱说谎来攻击你的人啊，你把事情跟他讲清楚了，不但没有必要也没有用，你同意吗？你慢慢年纪越来越大，你就能够发现这些意思。所以上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在这边议论我，因为你们虚谎嘛，你们议论我，就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在那边议论耶稣，有没有？有没有？耶稣的态度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你们哪天好好去注意啊？那个人想要把事情讲得很清楚，那个人啊，他有多紧张啊？你注意他，啊？真的，你要去注意他，他想把这件事讲得很清楚啊！你看他有多紧张啊！我觉得那是一种精神虐待，你知道吗？不但虐待自己，还虐待别人，还虐待那个听你要讲的人，你知道吗？你在神面前，只要你都住了，你可以胜过嘛？这是什么？对不对？可以 overcome 嘛？不需要把话讲那么多，可以 overcome。意思就是说，你一出招，好像拳头打进海绵去了一样，打到棉花里面去了一样。上帝就是这样，你们议论我，他可以得胜。哇，这个得胜这两个字，中国人好像讲的有这个很血腥啊。其实英文可能并不是那么的血腥，可能是无声无息的一种这个啊， conquer 跟 overcome 啊是什么？就它还有很多不同的。我们中国人要去打赢了，把你打败了叫得胜，是不是这样？还有一种可以根本不给你做任何的反应，你不能够引起我心里面的愤怒，这也叫得胜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去慢慢去实验。你看两个虚谎能在一起啊，那可热闹了。两个虚谎在一起啊，热闹了，真的很热闹，对不对？到最后就嫌时间不够，为什么说啊？怎么一下子就半夜一点半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要讲得很清楚，然后就讲到最后，到最后清楚了没有？都不清楚，只有自己清楚自己认为对的部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真的在圣经真理、主的心意、生命的里，你慢慢发现有一个现象，生命里面的现象，你慢慢开始不是那么的。对于别人议论你心里会不爽，这是一个生命长进的表现，是的，这是真实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东西。就是说有些人怎么样呢，当别人议论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讲，但是你会很不爽，这个也需要再更多的操练，那变成这样子，更多在主的面前需要去向主。好，他怕这个话讲了大家一般不太了解，说那我且照着人的常话来说。他说我照着人的常话来说，怎么说呢？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其实他讲那个常话是跟罗马人，当时的罗马人的常话，对我们今天来读这句话觉得好像中文都不通嘛。我们中文程度好的人，你觉得这句话通不通？我们试着来思想一下，因为保罗很多人很多的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说神的公义，神的这个义，神的义跟不义，要靠着谁来证明啊？要靠着我们人的不义可以衬托出神的公义来嘛？那既然我们的不义可以衬托出你的公义来，那我们不义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刑罚我们呢？假如这个讲得不清楚，讲讲犹大，这个耶稣钉十字架，总有一个人卖他嘛，不卖你怎么可以钉十字架嘛？那么好，我出卖了你，你为什么还处罚我呢？哎，这个观念我们常常，你妈去思想嘛。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啊，会有很多障眼法。我从前对这些很有兴趣，就瞎掰胡扯这种都很会的。举个例子好不好？举例子，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你要下次也不要怎么讲。我这个，因为我一看到这种东西我就很有趣啊。举个例子，一个人跑到一个餐厅里面去吃东西，刚开始怎么样？他叫来十个水饺，对不对啊？就叫了十个水饺以后呢，啊不不，对不起，换牛肉面啊，换牛肉面。那吃完牛肉面呢，他就走了。人家叫他付钱，付多少钱？付牛肉面钱。我牛肉面是水饺换的，那你不水饺钱？水饺我没有吃，怎么水饺钱？好像就人有很多这种歪理，但是我读到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哇，我这个很精彩，你知道这意思吗？其实很虚谎，你知道吗？瞎掰可以的。哦，今天先生的很多很无赖，这句话太透，讲的太透了。明明做了什么事情，这样掰那样掰，掰到最后，笨。但到最后就大人家在到底牛肉面水饺在那边搞，对不对？他自己没有付钱的事把他模糊。哦，我们怎么会这样的想法呢？说哦，我不义上帝刑罚我，说不可以，因为你的意思要我不义来写明你义的，这是什么话嘛？你们同意吗？这是我的想法。其实不，你犹太人对不对？你不信我，我要审判你，不影响我的这个信实。假如连这样，上帝刑罚犹太人都不可以，他说那我怎么审判这个世界呢？我怎么审判不是犹太人的人呢？这句话我们 弟兄姊妹要记得很清楚，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上帝做事很公平，他要刑罚，对不对？他要审判，对不对？先审判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以后怎么样呢？他审判世界的时候，让世人没有话讲，对不对？好，这个模拟一下，我们读法律的时候，他有一个这个什么模拟法庭，所以就是审判我们。然后审判到最后，我就提出个答辩。耶稣，你不说相信你的人你就遮盖我们的罪吗？他也审判世界上的人，你说是是是，对不对？那你要接受刑法是接受，他只好接受刑法，因为他没有办法说，耶稣，你不是说相信你的人你已经替我们背我们的罪吗？这是很真实的。但反过来，另外还有一个圣经里面说，若一个人，我们来看这圣经，我到现在还有一些神学上面的东西，我到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去碰它。我说我的理性头脑有限。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在后面。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一起来读一下看看吧。来，预备起。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而福，若长荆棘和犁棘，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边讲到一个，就是说怎么样呢？那好，那我们想到说，哇，上帝是信实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结果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离弃神的真道，有没有？离弃神的真道。至于对于这样的人，他虽然是个蒙恩得救的人，神会怎么样的让他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没有份，而让他在黑暗里面，让他真正的懊悔？这件事情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你们原谅我。但是我真的相信这是不一样的，因为上帝没有这个公平，他怎么去审判那些比那些信耶稣道德还好的人？我觉得这句话保罗体会得很真实。他若是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的不信不义，我都不能够去刑罚他的话，降给他的话，我怎么来审判这个世界呢？至于说神怎么审判，圣经里面讲到的我们能够有点体会，圣经里面没有讲到的我们也只能有一点意会，呵呵，猜测是这样的嘛？但这是真实的。我相信上帝审判任何一个人，让他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审判的结果，那一个人一定说，你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你的审判是公平的。我有这样的相信。为什么呢？因为等到上帝审判我们的时候，怎么呢？是给我们看我们这一生行过的事情呢，让我们是抵赖，没有办法抵赖的啊。今天人的难处在哪里？就是你在暗中做过的事情没有办法把你放出来。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所有做的都能放出来。等到神刑罚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服服气气。上帝，你是公平的，你没有乱审判，他变成这样。好，我们下面再读到下面的时候，就是他说，若神是真实，因我的希望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呢？好像罪人呢？其你看，这个是这样。刚才我讲了以后，我们大家会不会觉得 其实有这样想法的人多么可笑啊！有这样想法多么可笑，但是我们有时候常常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啊？我们脾气不好还会怪太太，都是你惹我的，怪不怪呀、啊？怪不怪？至于说我们先生说了什么话，太太会讲另外一句什么样的话，都是我们惹的祸。这个我只是不晓得怎么说，因为我不是做太太的。哪天给大妈来分享，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意思就是，假如真正要错要刑罚，先刑罚你，是你惹我的。就是真是有很多事情，我们很心平气和到神的面前。其实保罗在讲的是犹太人一直以为他们这样的执着于他们这些仪文教规教条的这一些东西，他们真的是对的，所以你怎么可以刑罚我们？他根本已经把神已经忘记了。其实我们人的性质啊，跟神的那一个真实之间有多大的一个差距啊？是有限跟无限的差距啊，是一个会改变的跟不会改变的之间的差距，是不是这样？所以犹太人以为说，我们是在显出你的公义耶。我再跟大家讲一下，犹太人一直以为说，犹太人那么的持守遵行律法，是在显出神的公义。神你为什么还要因为我们这样的一种行为来审判我，来刑罚我们呢？今天有多少的人，我持守圣经啊，神你为什么还要刑罚我？就我慢慢读圣经，读到跟我们有关系，好不好？讲犹太人很容易，但今天我们是拿着圣经在骂人呢，结果我们自己所做的跟我们所讲的有不一样。神要刑罚我们，说：“哎，上帝，我们是为你做见证哎，显明神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方面犹太人真的觉得他们在遵行律法，讲究这套东西是在显明神的意义，神你怎么还来刑罚我们呢？弟兄姊妹，你慢慢去想。所以第八节我们大家说，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个人定罪是应当的。其实很多，当我们是犹太人哈，保罗把这样的话讲的时候，听起来好不好听？真的很难吃得下去。但是一个像保罗，这我是说保罗能够把他讲的那么的刻骨，就是有血有泪哈，讲的那么有血有泪，因为保罗曾经是这样的人，你能了解吗？保罗曾经是这样的人，我忘记在哪一段圣经，你们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呢？我说我在我们同样年龄的人里面，对于我这个宗教是大发热心的，比其他的人更加发热心的。保罗呢，他在那种情况底下哈，有人这个假如说讲这段话给保罗听啊，保罗不把你抓了，关到监牢里去才有鬼呢。但是等到他遇见主以后怎么样呢？他慢慢越想越不对，我怎么成这个样子呢？对不对？我以为我所做所行的是显明神的意啊，是不是啊？我以为说我有了律法，对不对？是不是啊？我就是一个真实的人，真实到跟上帝一样，只要跟我不一样了，通通都错啊！别人都是虚谎，就是我是真实的。为什么？我有律法，我有圣经，所以我是真实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把这段圣经稍微跟大家体会的时候，我就这样说：我们有圣经，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基督教界里面有很多人真是得着主的，就像雅各、彼得、耶稣这些门徒里面啊是这样。但是， 不要忘记，我们也可能是在像其他没有得着耶稣的犹太人一样中间的犹太人，我们会有一种的感觉是跟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犹太人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以为我们握有神的真言圣经，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来代替上帝的真实，你们人通通都是虚谎的。我们可以觉得说我们是这样的人，上帝你怎么还可以来审判我啊？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做不到又怎么样？其实在神的眼中不是这样，在神的眼中不是这样。我们常常把我们想成怎么样呢？我的孩子再错也是拉了一头儿子自己的好，我的儿子再怎么样也轮不到你管，对不对？上帝不是，上帝是，他是真实的。我们犹太人受了多少的苦，就写明这什么？就写明这是神真正的公义。犹太人受的苦会比我们中国人受的苦少吗？我们所以等到有一天啊，我们信耶稣的人受到很多的苦哈、啊。你真正得到主的，你也会觉得这些苦算不了什么。但假如不是的话，希望有一天我们看见，我们真的在一些自己的思虑、烦恼、痛苦、怨恨这些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说，神真的是公义的，神真的是信实的，他不因为我们懂他的圣经，他就有另外一套对待我们的方法，不会的，不会的。神怎么样对待犹太人，神也照样怎么样对待我们今天在基督教里面的人。原谅我，我们可能有人不同意我这样的一种的体会，但是我把我真实的体会跟大家讲，我把旧约时代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神拣选亚伯拉罕，有没有成为神选民的一个祖先，一直到他一个人变成一个家，变成一个族，变成一个国，这一段的历史的过程几千年过去，到最后怎么样呢？犹太人现在里面存的是什么呢？他们更看重犹太教胜过看重耶和华上帝，你们同意吗？ OK， 好，从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可以蒙神拣选族类的那一个开始，一直到现在有2000多年了。我要问大家的，今天我们信耶稣人是看重我们的教堂，看重基督教里面的一切，还是看重神，看重耶稣？我们跟犹太人什么不一样？就有什么不一样？当约翰、当彼得、当这些人刚开始去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受着犹太教的迫害有多深？你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因为要跟随耶稣受迫害，这也是神所命定的。这么厉害，这么厉害，你相信我讲这句话？不因为你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你今天会在基督教里面会获得掌声，不一定。因为你越走十字架的道路，别人压力很大，就好像一个公司里面100个人，只有10个人不这个乱报加班费，其他人通通报加班费，你们这10个人在对他们其他90个人的压力有多大？一个传道人愿意走主的路，对其他不愿意走主的路是个压力，你同意吗？啊，一个跟随主的人，信耶稣人，他要去跟随耶稣，对那些只想到了礼拜堂这样一礼拜做就好的那些信耶稣人，有造成多大的压力？但是我在讲，假如我们做什么事情是要显出我们自己好，给人家压力，这种存心，上帝知道了，你也做不久，装不久。但是被主的爱吸引，愿意这一生跟随主，你到最后没有关系，人给你的褒贬，人对你的议论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了。所以等到我们跟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受着宗教的排挤，你受着宗教上面的打击，怎么样，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可以胜过， 真的，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说，保罗为什么会把这些跟犹太人有关的话，他会讲得那么的深刻？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从这个里面走过来过。求主使恩，让我们思想一下，保罗今天对在罗马的这些犹太人，让他们能够成为神心里面真正让罗马这个地方人可以蒙福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OK，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